齐全胜脸上的笑容收敛了。秉义同志，如果你和省委真要实事求是，那就完全没必要找我调查了解什么。当年的案件材料和审讯记录都在，齐宇宙和行贿的总经理都还关在我们省的监狱里。你和省委完全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实事求是的结论吗？当然，如果你和省委有什么难言之隐，需要我配合一下，也不妨直属或者下命令，我可以考虑服从组织。真的。郑秉义没办法了，起身告辞。
好好，老齐，这事我们不谈了。我和省委没什么难处，也不要你配合什么。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养病吧，有什么困难就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
齐全胜也真做得出来，起身陪着郑秉义往门口走，边走边说，
秉义同志，这困难还真有一点呢，我现在就向你和省委请个假，去看望一下重天同志的爱人。你可能还不知道，重天同志的爱人邹月如现在还是我们靖州市委的在职干部，我每次到省城都要看看他的。
郑秉义脚步不停，
这事儿和我说什么，你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是自由的。
齐全胜半真半假的道，
既然如此，秉义同志，那我今天可就回靖州了。
郑秉义哼了一声，
老齐，你这个同志很讲政治，你就给我看着办吧。
齐全胜呵呵笑了起来，
开个玩笑嘛，秉义同志，你放心，我还真舍不得离开你呢。
郑秉义走后，李其昌乐呵呵地从隔壁房间过来了，对齐全胜道，齐书记，我都听到了，你可真厉害，敢这么和郑秉义说话，全省只怕找不出第二个像你这样的市委书记了。齐全胜平淡地说了一句，
无私才能无畏嘛，我又不求他什么，还有什么话不敢说。
李启昌道，那你咋不给刘冲天上点眼药，狠狠将刘冲天一军。齐全胜说，
有傻了吧，刘冲天可是郑秉义手下的大将嘞，我将什么将？
李启昌道，齐书记，那你这时候还真去看望邹月如啊？
齐全胜点点头，当然，邹月如和刘冲天是两码事，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去看看了。你马上准备一下，买点水果点心。哦，对了，还有那个残疾人专用的按摩椅，不是还没送过去吗？让他们马上送吧。卖按摩椅的10000多块钱，就从刘冲天这些年退回的特护费里出。
李其昌迟疑了一下，齐书记，这时候送按摩椅好吗？是不是有点讨好刘冲天的意思？
齐全胜叹了口气，哎，讨好什么呀，刘冲天碰到大麻烦了，以后邹月如的日子会更难过的。
李其昌这才明白了，那倒是雪中送炭了。想了想又说，这几天我在省委机关转了一下，听到有人在传说邹月如瘫了以后，刘冲天和他们家的小保姆关系不太正常嘞。
齐全胜脸一拉，别说了，谁传你也不许传，我们不能拿人家的痛苦和隐私做文章。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齐全胜便去了刘崇天家。赶到时，商店已把残疾人专用按摩椅先送到了，刘家的小保姆陈端阳正扶着邹月如在椅上按摩。见齐全胜在李其昌的陪同下走进门，邹月如关上电动开关，抚摸着按摩椅的扶手，含泪笑道，
齐书记，难为你这么想着我。
齐全胜也笑了，
这还不是应该的吗，你是我们市委办公厅的老保密局长吗？
邹月如关切地问，
哎， 听说这次机构改革，我们保密局升格为处级局了。
齐全胜说，是啊，市委机构精简了七个，下来130多人，保密局和档案局反升格了，这是省里的精神。
又介绍说，新任保密局长就是那个小白，你给他介绍过对象的。
邹月如挺感慨，也挺伤感。
哎，小白都正处了，如果没那场该死的车祸。
李其昌插了上来道，
邹姐，没那场车祸，没准你早就市委办公厅主任了。
齐全胜忙打岔，哦，对了，月如，小白他们正说要来看你呢。
邹月如眼里汪上了泪。
看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想死都死不了。
齐全胜和气地责备道，
月如，怎么又说这话啊？存心刺我是不是？
邹月如抹去了脸上的泪。
啊，不，不是齐书记，你千万别多心。7年前那场车祸不是你造成的，这么多年来，你和靖州市委的同志们又这么照顾我，我和重天真没什么好说的。
说吧，招呼小保姆陈端阳给齐全胜和李其昌泡茶，特意交代泡今年的新龙井。齐全胜不是头一次到刘家来，小保姆知道齐全胜是什么人，和刘冲天夫妇是什么关系，不但没按邹月如的嘱咐泡新龙井，泡茶的水还是温的，发黑的陈茶全飘在水面上，根本没法喝。邹月如一看火了，训斥小保姆道，
段阳，你有存心使坏是不是？这是龙井吗？水开了吗？给我倒掉重泡。
随又挺不安地向齐全胜解释，
哎，齐书记，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小端阳啊，这两年可是被重天宠坏了，干啥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都快成我们家一把手了。
齐全胜笑道，那也好嘛，有了这么一个能干的姑娘，你和重天家务事就少操心了嘛。陈端阳重新泡了茶，又端了上来，情绪仍然很大，脸绷着，嘴撅着。齐全胜接过茶，开玩笑道，
端阳啊，你这嘴一撅可就不漂亮了。
端阳根本不理，回转身走了，进了自己房间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再也没出来。齐全胜也没当回事，喝着龙井和邹月如聊了起来。靖州案子是回避不开的，邹月如便说，
齐书记，你得理解重天，重天是身不由己啊。
齐全胜说，
是的，我知道，这个案子是省委直接抓的，重天不办，别人也得来办。
邹月如说，
齐书记，你的为人我知道，我不相信你会有什么事，你现在还好吗？
齐全胜说，
好，这么多年了，难得有几天清闲时间。
继而又说，
魏如，你知道的，我们靖州太复杂呀，什么想不到的事都会闹出来，斗来斗去，冤冤相报，真是没完没了啊。
邹月如这时显然还不知道刘重天的处境，也感慨说，
哎，是啊，所以我和重天通电话时经常提醒他，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上一些人的当。齐书记，我今天可能违背组织原则了，可我还是得说，我看那个赵芬芳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你和重天闹矛盾，他就没起什么好作用。
齐全胜怔了一下，一声长叹，
哎，别提他了，是我看错人了，犯下历史错误喽。
邹月如眼睛一亮，
哎，齐书记，你能不能坐下来和我们重天好好谈谈呢？
齐全胜摇摇头，苦苦一笑，
谈什么，月如，你不知道现在靖州是个什么情况啊，事态的发展出乎我们的预料，
已经不是我和崇天可以把握得了。荆州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我在劫难逃，可能会中箭落马。崇天和荆州难解难分，也可能中箭落马，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邹远如这才听出了弦外之音。七书记，是不是我们崇天也碰到了什么麻烦？
齐全胜被正面回答。方便的时候你问崇天吧，我也是在省城休息期间刚听说的。
邹月如不好再问，不禁发起了呆，脸上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齐全胜安慰说，月如，你也不要太担心，今天我可以向你表个态，不管崇天以后怎么样，只要我做一天荆州市委书记，我和荆州市委就会对你负责一天，绝不会对你不管不问。
也就在这日下午，齐全胜在鹿岛宾馆的房间里发现了女儿齐小燕的一封信。这封信很蹊跷，显然是在他和李其昌到刘崇天家看望邹月如这段时间里塞进来的。信没头没尾，既无称呼也无落款，更没有地址，可却是女儿齐小燕的笔迹，口气也是齐小燕的。
齐全胜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封信是怎么通过戒备森严的宾馆警卫准确塞到他房间门缝里的。更蹊跷的是，信中的内容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女儿要求他不要再管田建的案子，不要再坚持和克鲁特的合作项目，女儿还要他保持清醒的头脑，讲点政治策略。在目前情况下，先委曲求全和赵芬芳搞好关系，说是他的何去何从还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这封信表露的究竟是齐小燕的意思，还是别的什么人的意思？齐小燕现在到底在哪里？在荆州腐败案中到底陷得有多深？他的回答怎么会关系到齐小燕的生死存亡呢？齐全胜真有点不寒而栗了，把信反复看了几遍，站在窗前发愣，一句话没有。李其昌认定这是政治讹诈，建议齐全胜把这封信交给郑秉义，请省委安排调查。齐全胜没同意，犹豫了好半天才把信交给李其昌，让李其昌悄悄赶回荆州，找他信得过的公安局副局长吉向东秘密调查，明确指示道，你告诉吉向东副局长，要他严格保密，不论调查的结果如何都直接向我汇报，未经我的许可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李世言面对着出任省纪委书记以来，甚至是从事纪检工作以来最艰难的一场谈话，谈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副手，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现在又是在按他和省委的指示辛辛苦苦办着一个大案要案，他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把这么多不祥的疑问甩在自己同志面前呢？这位同志的原则性、工作精神和领导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几个月后将接任他的省纪委书记，进省委常委班子，中组部的考察已经开始了。然而偏偏在这时候，先是齐宇宙的举报来了，现在举报人又不明不白的死了，问题相当严重，身为被举报的人刘崇天却有许多疑问要澄清，这场谈话必须进行。看着一脸憔悴的刘崇天，李世言缓缓开了口，
崇天，今天请你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同志的感情上说，我不想和你谈，秉义同志坚持要我和你谈，代表省委也代表他。
刘崇天笑了笑，
世言同志，你别解释了，我理解，我在纪委工作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都清楚，现在事情这么多，你很忙我也很忙，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开诚布公地谈起来吧。
李世言还是解释了两句。
你能理解就好，处在我这个位置上碰上了这样的情况，该说的话我要说，该问的问题我要问，你实事求是地回答就行了，不要把我当作你过去熟悉的那个李世言，就当我是一个代表组织的陌生同志，行不行？
刘冲天往沙发上一靠。
行啊，世言同志，你开始吧。我知道你已经到靖州几天了。
李世言马上开始了谈话，在屋里踱着步。
冲天同志，你情报很准确吗？知道我来了靖州。
他也不隐瞒，伸出三个指头晃了晃。
三天，我来了三天了，调查齐宇宙对你的一个举报，调阅了当年蓝天股票受贿案的全部档案，也亲自和有关涉案人员进行了谈话。
刘冲天似乎无意地问了一句，谈话人员中也包括齐全胜同志吗？
李世言摇摇头，不包括全胜同志，全胜同志对我情绪比较大，我出面不太适宜。
刘冲天道，
考虑挺周到，在目前这种背景下，全胜同志怕是难以做到实事求是。
李世言看着刘冲天，
那请你实事求是说说，这次省三监干警的调整是怎么发生的？
刘冲天反问道，
怎么，部分干警的调整和齐宇宙的非正常死亡有直接关系吗？
李世言多少有点意外。
哦，你也知道齐宇宙死了？
刘冲天道，
巧得很，上午来这里的路上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李世言口气中不无讥讽，
冲天同志，你的情报总是很及时嘛。
刘冲天话中有话，
是情报吗？也许是讹诈吧。
李世言挥挥手，
不争论了，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要回避。
刘冲天只得正面回答问题，把齐宇宙在狱中大耍特权，为吴欢跑官要官等情况如实说了，不无讥讽地责问道，
世言同志，请问一下，如果这个在押犯把电话打到了你的手机上，你怎么处理？难道不闻不问吗？
李世言不接这个话茬，按自己的思路自顾自地说，
因为这个电话你就找到了省司法局，就有了以后司法局纪检部门的调查和对一些干警的调整，这个过程我已经清楚了。我的问题是，谁能证明你真的接到过齐宇宙的这个电话？
刘冲天想都没想，周善本副市长可以证明，我接到齐宇宙这个电话时正在他家。
李世言马上交代秘书，给我要市政府值班室，请他们找一下周市长，让周市长立即给我回个电话。
交代完继续问刘冲天，
在这些调整的干警中有没有你熟悉的同志？
刘冲天道，
没有，具体调整情况我没过问，也不可能过问。
李世言沉默片刻，突然道，
那个毕成业你也不熟？
刘冲天疑惑地看着李世言，
毕成业是不是三监的监狱长或者政委？
李世言疑惑地看着刘冲天，
怎么问起我了啊？
这时周善本的电话来了，是打到红色保密机上的。李世言看了看刘冲天，按下了电话免提键，开始了一次具有对峙意味的通话，不过口气却故作轻松。
哦，是周市长吗？我是省纪委李世言呐。向你这位廉政模范了解一个情况啊，冲天同志到靖州后有没有去过你家，搞过一次访贫问苦活动啊？
电话里传出了朱善本熟悉的声音。
哦，来过一次，是我让他坐出租车来的，怎么了？
李世言又问，同田同志在你家那晚有没有接到过谁的电话呀？
朱善本不知是不是忙糊涂了。
什么电话？那晚我们就是谈心，我们是老同学了。
刘重天急出了一头汗，真想对着电话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醒一下周善本。李世言提醒了，
善本同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请你再回忆一下好不好？
周善本这才想了起来。
哦，对了，李书记，重天接到过以前秘书齐宇宙的一个电话，是从监狱里打出来的，我还讥讽了重天几句，弄得重天很难堪，当场找了省司法局一位局长，